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那这一幅，我想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看起来还是应该很熟悉，对吗？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在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穿过带补丁的衣服啊？哥哥穿过的，那就给弟弟穿喽。那有了洞怎么办？你看到老母亲坐在油灯下啊，要缝补这些破洞，对吗？缝缝补补啊啊哦这种场景我们小时候是常见的，对吗？那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那拿一块新的布补在旧衣服的破损之处，那开始呢还是有用的啊，还能穿几天甚至几个月，在过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好像补洞又露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新布啊，一经过洗，经过水，它就开始收缩，那结果就把旧的那个破损拉得更大，对吗？所以现在你们家中都没有补丁的衣服了，对吗？因为这些东西补丁越来越大，最后就无法修补，最后只好扔掉。我这是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很有趣的也充满叹息的一种记忆。今天为什么讲这样的信息啊？因为基督啊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破损的地方需要修补。比方说你的孩子出了问题，那你就希望有耶稣来替你缝补一下啊。如果你的婚姻出了问题，哎，你也希望耶稣来替你修补一下啊。如果心灵来承受各种各样的焦虑压力抑郁，对吧？哎，那么希望耶稣来替我缓解一下啊。如果我生病了，我觉得无望了，我希望耶稣来替我缝补一下。生活中有很多的时候都出现这种破损的这种状态，我们希望耶稣来替我们缝补一下。那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呢，我们刚刚归主的时候，刚刚来教会，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希望耶稣来替我们缝缝补补，来解决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破损破洞。那我们中间很多的人，我们开始都是这种想法，在我们心目中耶稣基督差不多就是个补丁，因为我生活中需要这块补丁把这个洞给它补上。那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心态，对吗？我们痛苦，我们忧伤，我们焦虑，我们无望，不该怎么办，哎，我们来耶稣来修补一下。哎，等到这个破损好像修好了，那我们基本上就消失了，没有这必要了嘛，对吗？那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，就人生出现了破损的时候，你认为耶稣可以帮你修补一下，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的话，会带来几个严重的问题。第一个，时间久了，你人会变得越来越假，因为你内在没有改变。他就说，你这个人看起来信耶稣就像个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伪善，因为他一直把耶稣当成是个补丁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你内在没有更新，一旦遇到一点风吹草动，一点风浪的话，你很快你的信仰全部消失，最后让你很失望，因为这个补丁好像关键的时候他不补了，对吗？所以心中很痛苦。那还有什么问题呢？你在教会里摸爬滚打几十年，一直把耶稣当成是人生的一个补丁，最后啊，慢慢就变得越来越在教会当中有一种愤世嫉俗的一种心态，指指点点，批评这个批评那个，因为心中为什么枯干了？好像你看到东西是有点对的，其实你内心里的很干，耶稣还没有成为你的生命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讲的道就是说，耶稣不是补丁，耶稣是新郎。那这个，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 你听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圣灵在你心中来触动你的心。那在圣经的里头，这一段经文的记载，约翰除外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记载这段经文，太重要了。我先讲一下背景好吗？然后我们再开始进入正题。当时耶稣是在一个收税的人家吃饭，他呼召了这个收税的利未人，他叫做什么人？啊？马太呀，在马太家吃饭。在吃饭的时候呢，有约翰的门徒，就施洗约翰的门徒，还有法利赛人。法利赛是当时的社会精英，他们非常的传统，保守旧约的律法，发展了一套人为的传统，他们把这个人为的传统当成是上帝的道来持守。哎，他看看耶稣和他的门徒正在吃饭呢，他就很纳闷，他就非常纳闷，他说我们这些人呢，包括约翰的门徒在内啊，我们是一个礼拜要进食两次哦，一次是星期一，一次是星期四，一个礼拜要进食两次。哎，你的门徒怎么就在吃饭呢？跟这些税吏他们在一起吃饭呢？这好像你们不大虔诚哦。就像我们现在说，哎，这个人看起来不大虔诚，不大虔诚哦。所以他们就开始来问耶稣一个事情，说，哎，我们在进食的时候，法利赛在进食的时候，你和你的同伴怎么不进食呢？你知道哈？耶稣反对进食吗？耶稣从来不反对进食。耶稣一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，他进食四十昼夜，大家记得吗？然后教导我们说，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洗干净，对不对？进入内室，你的父在天中安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所以进食是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个常常操练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方式。但是法利赛人他把圣经所教导的这个进食，特别是在旧约的里头，一年有一次是赎罪日，一定要进食的。他们发展成为一个人的传统，加上这个，加上那个，就变成了犹太教。犹太教跟旧约是不是一回事啊？他在旧约的圣经基础上加上了很多很多人为的东西。哎，他说，按照我们的生活习惯，按照我们的传统，我们的文化，你应当一个礼拜要进食两次，你怎么跟这些人在一起吃饭不进食呢？那耶稣就讲了下面这一段话，耶稣说，新郎还在这儿的时候，你进什么食啊？耶稣讲了三个比喻，一个是结婚的比喻，第二个是补丁的比喻，第三个是新酒装在旧皮袋里的比喻。这三个比喻，弟兄姐妹，跟我们的生活恰恰相关，紧密的相连。在当时犹太人的婚礼非常隆重啊，你第一次结婚庆祝七天，如果是第二次婚姻重婚啊，不是，对不起啊，那个再婚要庆祝三天。那这三天倒是好酒好菜嘛，对不对？有音乐，优美的音乐，那很多的朋友在一起欢乐庆祝。婚礼是一种喜乐的时刻，一个庆祝的时刻。这个时候还有人不吃饭啊，进食吗？他新郎在这儿的时候，你还进食吗？当然不会嘛，对不对？那耶稣讲话什么意思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住这句话啊！耶稣做这个比喻的时候，是告诉你一件事情：我就是新郎。这是出比喻啊！新郎在这儿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进食；等到有一天新郎被带走的时候，那这儿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儿了。新郎一般的在庆祝宴席上，新郎是会走吗？不会的，只是客人会走，对不对？宴席结束的时候，客人会离开，新郎当然不会走嘛，对不对？新郎会留下来嘛？可是耶稣说，有一天新郎离开的日子，他是告诉你，有一天我上十字架了，我受死了，我离开这个世界了，那个时候你们应当进食。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说，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做补丁的，补在你们犹太教的上面，我来不是做补丁的，补在你的儒教上面、佛教上面、道教上面、无神论上面，那我来不是做补丁的，我来要成为你生命的新衣服，披在你的生命当中。我来不是成为一个旧皮带，哎，把福音当的新酒装在新皮带的里头。你知道过去的皮带是羊皮做的，对吗？是不是？你的旧皮带， 他说如果你把酒装在旧皮袋里头，旧皮袋实际上很长了，那个皮的生熟性已经没有了，那新酒还在不断的发酵扩展当中，你把新酒倒进旧皮袋里头，旧皮袋很快怎么样就离开了。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是新郎不是补丁，你要认识我是谁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这样的一个信息，一个重大的信息啊！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请大家一起读来。当下，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，他们来到耶稣。在旧衣服上，恐怕说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恐怕酒把皮袋一开，酒和皮袋都坏了，唯独新酒装在新皮袋里。主与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耶稣基督是一切，当我们把耶稣当成补丁的时候，我刚才说了我们刚刚归主的时候都是把耶稣当成补丁，对吗？我们开始觉得我们生活中出现了问题，耶稣来替我们缝补一下，我们开始都是这种状态。但是耶稣说你要不断的追求认识我。所以这儿何西雅书第六章三节大家应该背下来，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务要认识，极力的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去如晨光，他必领导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你不认识神的话，弟兄姐妹，就像一个什么，你就像一个开始一天没有阳光，就像一片土地它没有水滋润你的心灵。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，你把耶稣当成补丁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对神缺少一种深度的认识，这才是问题。你知道很有意思哈，科学家牛顿呢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在他的笔记的里头，他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他写笔记的那一天呢，应该是在1662年5月18日之后，那天晚上或者第二天，他写下来的。那人说：“牧师，你怎么知道那一天呢？”因为牛顿的一生呢，喜欢写记笔记。他那天在教会中敬拜，1662年5月18日在教会中敬拜，不知道是经历了什么，可能是圣灵强烈的触摸了他。他回去以后他认罪悔改，他写下了自己58项罪。他说星期天我愿意下河去洗澡，我以洗澡为理由不去教会敬拜。他说我在教会中敬拜的时候呢，我打瞌睡，我听不进那个道。他说呢，我听到的时候是心不在焉，我祷告也不专心，读经呢也缺乏敬畏，我骄傲爱虚荣，在敬拜的时候心里还想着别的事，这他讲的。然后他说我还打过我的妹妹，我们中间好多人都打过妹妹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写下了，我们没有写下，他写下来了。然后他写了一个问题，他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，你记住，他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他说我真的认识上帝吗？如果我不认识神，那么我在祷告的时候向谁祷告呢？哦，这个问题实在是好啊。弟兄姐妹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我不认识真正的认识神的时候，那么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向谁祷告呢？我们当把耶稣当成补丁的时候啊，我们往往对耶稣缺少一个真正的认识。耶稣是谁？我想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常常讲，我们讲马可福音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再一次来思想耶稣到底是谁，为什么要跟从他。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呼喊你跟从我吧，为什么耶稣来呼喊我们跟从他，我们要跟从他？你知道穆罕默德说，哎，你们跟从我的教训就好了。佛陀说，哎，你们来跟从我的教训就好了。布拉图说，哎，你们跟从我的教训就好了。 孔夫子说你们跟着我的教训就好了，唯有耶稣说你仅仅明白我的道理是不够的，你要跟从我。那现在问题是我为什么要跟从耶稣？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，他让我们来认识他，认识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他里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了。所以耶稣基督你不认识他，你不可能去寻求认识他啊，不可能真正去靠近他，顺服他，尊敬他。耶稣是谁？哥罗西书第三章，谁写这句话好美哦，英文里只有三个字 Christ is all。 当年在英国有个很好的主教 Ryan， 这个主教很好啊， CRR 非常好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圣洁，网上是有免费的，你们可以读，非常好的书 Ryan。 他说这三个字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三个字 Christ is all， 我们中文是变成唯有基督是一切， Christ is all，这三个字如果你真懂真明白了，说明你的灵魂是健康的，如果还不懂，说明我们还有好多的空间需要学习。然后他讲了这么一句话，这个然后这个保罗继续说，基督是谁？基督是父神把一切的丰盛都放在他的里头。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读起来好抽象，好不大懂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在时空还没有存在之前，这位基督他是超越时空的，在时空之上的，在他的领域里头没有时钟，时空就是他的仆人，他是创造万有的那位主。然后这位上帝说，父的心意是说，我最大的喜悦，我所有的荣耀，我所有的丰盛，我所有的全能，我所有的思想，我所有的计划，我所有的爱，我作为上帝的全部全部都在我的爱子耶稣里。这是为什么保罗说基督是上帝的奥秘，基督是 mystery of God。 如果基督不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都是盲人摸象，都在乱猜上帝像什么，上帝像什么，我们永远不明白。但是基督来了，所以我们开始真正的认识神。你要认识神，你必须在基督里认识他，因为基督就是把上帝完全的显明出来。有的时候年轻人说，哎，耶稣是谁啊？耶稣就是上帝的自拍照，你看到耶稣看到上帝。所以为什么上帝在说话的时候，天父一说话的时候只讲基督，他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，是不是？在新约里头天父上帝唯一的一次说话就是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在父的眼中只有圣子。圣灵呢？圣灵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被浇灌下来的时候，只做一件事情，见证基督，荣耀基督。那使徒们呢？只做一件事情，传讲耶稣基督，并他的十字架，没有别的事情。所以基督是宇宙的中心，也是历史的中心，是我们生命的中心。所以他说基督 Christ is all。 那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当我们不认识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基督当成仅仅当成是个补丁，没有认识他是 is all， 一直都在他里头。所以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不再这样去认识他。但是第一点，我们帮助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下，基督是一切的一切。我最喜欢的经文，我常常晚上默想的经文，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，崇高的基督，宇宙的基督，万有的基督，爱子是他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手伸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切，万有都是借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，能看见不能看见，在位的主治的执政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，他的万有之先，万有靠他而立，他是教会的元首，他是万有的连接者。这样的一位荣耀的基督，弟兄姐妹，他不是补丁。当我们把基督看成补丁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失望的。所以第二点，基督是终点，不是补丁，他是终点。耶稣不是讲过一句话吗？说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意思就是说我是万有的开始，也是万有的一个终极点，万有的终极点。我今天要讲一下牛顿的见证啊。牛顿常常思想有个问题啊，常常思想有个问题啊。你看看这个天体啊，日升日落， 花开花落，冬去夏来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看看历史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打打杀杀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再看看你的人生，再看看你的人生，吃吃喝喝，哭哭闹闹，玩玩笑笑，很快就过去了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牛顿在思想这样的问题，他很早的时候，不是很早的时候，他出生之前三个月父亲就去世了，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老牧师，生活极为的穷困，可他的确是个天才中的天才。如果人一生在某一个领域里头有杰出的贡献，那就是名垂千史了。可是你知道他是光学的奠基者，对不对？他是微积分的发明者，当然同时还有德国的莱布尼茨，他还是万有定律的发现者，哪一项领域都让他不得了的人物，对不对？他是天才中的天才，了不起的这个人。他神给他一双眼睛，他能观察整个宇宙万物，想很多小人一般人就不能思想，哎，不是，我为什么这个头发是圆形的呢？不是方形的呢？不是三角形的呢？我小的没想过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就这么想，你头发为什么不是一个方块形的？啊，你的眼珠为什么老是转来转去的？干嘛？这奇才就是想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发现哦，原来这是有道理的，这是有道理的。但是发现一个问题，哎，这个苹果为什么下坠呢？苹果部分为什么不斜飞出去呢？为什么不是直接飞上去呢？那一定有个力量把它拉下来的。那拉下来的，那表示远的物体也可以拉到地球来呀。那为什么月亮不拉下来呢？那他去思想这些问题，当他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感谢主啊，他发现了万有定律，不得了的人物。但是他不是说我研究这个领域我就满足了，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，大家知道这本书对不对？了不起的书，对不对？学科学都是自然哲学了，过去叫自然哲学，是一种 philosophy 啊。你到 PhD in philosophy， 你用 PhD in chemistry physics 都是 philosophy， 到最后宇宙终结的时候都是 philosophy， 你不要忘记了啊。可是牛顿呢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讲这句话，这本书他讲这一句话，他说我这本书的目的是让人认识创造规律的上帝，哦，不仅仅是认识规律本身，感谢主，不是我创造规律的，是这位上帝创造规律的。他眼睛，肉体的眼睛是看到了这个宇宙万有的现象，他心智的眼睛开始看到上帝创造的规律。他满足了吗？他没有，他没有。他说科学是即是神在自然中的实力的秩序，身经启示神对人类的旨意。他说自己科学研究只是小孩子在海边玩耍，吃到了一两枚贝壳而已。他开始进一步的寻求，我看到的万象，我想到了有规律，这个规律有 law 存在，一定有 law giver， 谁创造的规律呢？一定有一个上帝创造万有的规律。那我要一定要研究，要思想这个创造者，创造者本身。所以你知道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不是研究科学，是研究什么？圣经神学。他留下的手稿四分之三都是关于圣经和神学的。在无神论者们，在中国大陆，我们常说啊，这个牛顿糊涂了，他没糊涂，29岁以后几乎都是全部时间，大部分时间都是研究圣经。他为什么研究圣经？特别是研究圣经中的启示录和但以理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刚才讲了，日升日落，冬去夏来，春来，这个大自然这个运转有什么意义啊？人类历史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打打杀杀有什么意义啊？他在寻求认识上帝在历史中的计划，所以他研究启示录和但以理。然后他研究到启示录的时候， 他心中充满了赞美，基督要再来。人类历史的终点是羔羊婚娶，意思就是说，上帝拣选一批人，爱他们，就像新郎爱新妇一样。感谢主，他明白了这一点了。你更多的认识神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真正的认识主，不能只是把他当一个补丁。上帝很有意思，在圣经里的时候，我们说上帝是创造者大君王，让我们敬畏他。但上帝又其实说，我不单单是大君王，我不是大主宰，我还是你们的父，你们绝对的依靠我，绝对的源于我。我不单是你们的父，我还是你们的好牧人，牧养你们，供应你们，保护你们。我不单是牧羊人，我是窑匠，你们是泥土，我塑造你们，按照我的旨意来塑造你们，像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一样，我来塑造你们。但是还有一点千万不要忘记了，上帝说，我是你们的新郎，你们是我的新妇，我爱你们，就像新郎爱新妇一样爱你们，纯净的，专业的，干净的，永不后悔的。所以这段经我们先读来，新郎怎样喜悦新妇的神。弟兄姐妹，在旧约的里头，神说我是新郎，你们是新妇。基督在这里怎么说？我就是那新郎。这意味着是什么？这意味着什么？我是神成为人，我是新郎，你们是新妇。整本圣经的里头，突然我明白一个道理，原来上帝有个伟大的计划，在人历史中有个伟大的计划，这是个爱的计划，是一个浪漫的计划。他爱我们，就像新郎爱新娘一样。所以先知约翰的时候，四旬约翰的时候，他明白这句话。大家一起读这个经文来。娶新妇的时候是新郎，你看看四旬约翰，他为耶稣做见证，这是新郎，我这是新郎的朋友。然后耶稣才讲这句话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那个新郎来到这个世界，我来就是爱你们的。那这是讲人类的历史当中，那那么到人类历史的最后的时刻，到万有的终极来临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原来万有的始点是基督，万有的终点也是基督。这是在启示录里头，我们先读最后一段经文来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要的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，要光明的细麻衣。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吩咐羔羊子婚宴的，有福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有福了，你被邀请成为羔羊的成为羔羊的新郎的一部分。人类历史的终点，上帝告诉我们说，就是爱和喜乐，那是上帝为先夫所预备的。人类历史的终点是一场盛大的婚宴，柳登是这么说的，一场盛大的一种婚宴，是盟约的一种完成，是与基督完全的联合。那这是历史的终点。所以当如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，你在这个世界只是看看热闹而已啊，看看天体运行，日升日落，冬去春来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不知道。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打打杀杀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不知道。在这个世界吃喝嫁娶，玩玩快乐，又哭又笑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不知道。你找不到人生的意义，直到有一天你来到主的面前，才明白原来你是在上帝爱的计划当中。上帝爱你，就像新郎爱新妇一样，我们是在奔走在通向婚宴的路途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当你不明白历史的终点，你不明白你人生在做什么，哭哭笑笑，打打闹闹，仅此一生，什么也没有得着。感谢主啊，今天我爸爸在座每个弟兄姐妹，你学会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从现在看未来，那是个羔羊的婚娶，我们在走向那羔羊的婚宴，我们在路途当中，这是带着盼望向前走，带着目标向前走。但是第二点，我请弟兄姐妹记得，你从未来看现在，从羔羊的婚宴看你现在，你就是羔羊的新夫，你穿着婚纱行走在这个路途当中，可能有风，可能有雨，可能有坑有洼，不要止步，不要止步，我们在走向那个婚宴，不要让这些风雨拦住你。你结婚了，路上遇到雨了，你说不结婚了吗？你会吗？你当然不会嘛，风雨无阻。为什么？我要见我的新郎。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走向那荣耀的羔羊的婚宴，那个终点是喜乐，是爱。在教会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有一种倾向，倾向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想，哎呀，不信主的人呐，你真的很苦啊，苦唧唧的苦啊，这心中讲不出来都是苦，脸上都写着苦字，一生都是苦。其实我告诉弟兄姐妹，讲这种话有的时候不真实的哈。你那些慕道的朋友听起来觉得哈哈大笑，你不知道我的快乐，你讲我苦来，我很快乐啊，对不对？我有吃有喝有玩有乐，我有儿孙，有天伦之乐，有夫妻之乐，有朋友之乐，对不对？我有成就之乐，我快乐得很呐、啊！你们基督徒讲什么话呢？一半是对的，但他永远不明白新娘的快乐，永远不明白。你问他，你有什么盼望呢？你问你身边还没有归主的朋友，你有什么盼望呢？你今年25啊，结婚呢27，那是你的盼望，然后生了孩子又是你的盼望，然后养了孙子又是你的盼望，现在你到了78了，89了，你还有什么盼望呢？你一生有很多的成就，你还有什么盼望呢？但是一个归主的人，你拥有他们所有的快乐，但是有个快乐你有，他们还没有，那就是羔羊新夫的喜乐，你在走向那羔羊的婚宴，走向历史的终点。历史有了终点，生命有了终点，你的人生就有了目标和意义。现在我们在做什么？羔羊的新郎啊，新娘预备好了没有？我们今天你预备好了没有？我有时候劝弟兄姐妹哈，你不要老是为退休做预备啊。当然为退休做预备，对不对？哪儿住啊？哪儿吃？哪儿去玩啊？看长一点，远一点，为羔羊的婚宴，见到我们所爱的主来做些准备，好吗？眼光不只是看眼前，看得更远一点，这样我们人生这个非常清楚一条线。然后你来预备自己，要穿上洁白的细麻衣来遇见我们的主。那第三点，新郎基督是新郎，不是补丁。当我们不认识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把它当成是一个补丁。我们生活中需要缝缝补补的时候，基督说 No, 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修修补补你的生命，我想改变你的生命，给那个全然一新的生命。为什么旧皮带不能装新酒？你把这块新布放在你的旧衣服上，会拉坏你的旧衣服，不行的。我来不是做这个工作，我是新郎，我不是补丁。你如果把我当成是补丁，你蛮失望的。因为什么？好像这个新郎没有替你做你要修补的东西，对吗？因为他本来的目的就是要完全的改变你啊。那这儿有三件事，我提醒一下弟兄姐妹。第一件事情，作为新娘哈，新郎永远是首位的，是独一的。我们中间有些人刚刚结婚，哎，我中间有没有刚刚结婚呢？ 结婚久了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头，他也忘记了，往往忘记了婚姻的这个根本的目的和意义啊。那刚刚新婚的可能还有哈，还明白，在你的刚刚的婚姻当中，夫妻相处当中，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秘诀啊，一定要把你的配偶看成是首位的和独一的。独一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配偶本人，他不是补丁。有一天你把你的配偶当成是补丁，那意味着什么？那就是备胎呀。那意思就是我心中还有别人呢，我对你不是专业的，你不是我的专业啊，你只是我的补丁啊。我生活中需要一些东西，你替我补一补。但是呢，我专心的不是你啊。这样的婚姻，弟兄姐妹，他可能还在危机当中，可是他心早就飞走了。这样的婚姻很悲惨，大家同意吗？很悲惨。所谓呢，在你的婚姻当中，如果你的工作是第一，如果你的孩子是第一，你的家庭早晚会出问题的。上帝设立的婚姻应该是夫妻的关系放在第一，永远把它放在首位，不能放在第二位。一旦放在第二位，问题就来了。很多人把对配偶当成什么？当成是每天吃的那个 supplements， 那个什么东西啊？叫什么？维生素添加品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主餐呢，哎，可吃不可吃的，忘记了没关系啊，没有关系啊，那他不吃没关系啊。你把你的配偶当成 supplements， 那问题就来了，他不是你生命的首位啊。所谓你尊崇他，你爱他，基督说我是你的新郎，我来不是补丁的，不是备胎，不是你身边的 supplements， 你要爱我，我是你的生命，我是你的全部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心情不好到教会来坐一坐，心情好了就跟耶稣说再见了，那就把耶稣当成是补丁，对吗？我的儿女现在是很不听话，听说教会是让孩子学乖的，哎，我带我家孩子来，哎，孩子好了就再见了，这是把耶稣当成一个补丁啊。哦，哎，我身体好像有问题了，心中很忧闷，到教会去坐一坐，还蛮善，那些人还蛮好的，蛮温暖的，哎，来坐一坐，哎，好了，再见就走了，这是把耶稣当成是一个补丁。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谁，早晚你心中会枯干的，早晚你的里头没有喜乐的，早晚你会对耶稣很失望的。那最后就说啊，耶稣没用啊，现在没有用啊，因为你从来没有认识过耶稣。在圣经的里头有一个人很有意思啊，这个人很有意思，大概是在公元前800年左右，就是中国的西周晚年，西周晚年的时候，在当时的犹太国有个国王叫亚马谢，这个人很好玩的，这个人呢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但心不专。但我不是不信神呢、啊、我不是不信呢、啊、我信啊。哎，可是他呢有一次很有意思，他去到外面去打仗，打仗的当然他仰望神，他战胜了当时的敌人以东人，他打胜仗归来的时候，他干了一些傻事，他把外邦神的神灵带回到耶路撒冷，立为自己的神，然后在他面前烧香和敬拜。哎，你觉得这种人怎么这么脑子被驴踢坏了吗？你想想看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你依靠耶和华，你得到胜仗，你回来的时候你打败了敌人，把你被打败的对手的神灵带回来敬拜，你脑子不是有水吗？哎，可他就这么做。那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这是典型的亚麻线心态。我敬拜耶和华，我没有说我不敬拜他，但是我可以也敬拜别的神灵了。哎，我有一个丈夫啊，哎，可是我又需要一个情人呢。那就是这么一个心态，它里面没有守卫，没有独立啊。所以圣经上说他心不专诚，他永远不懂上帝是新郎。那这种人像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像亚马逊一样，主啊，我需要一份工作，主给了你一份工作，结果工作往往变成了一份神灵，对吗？有的时候变成一个神，我们心中开始依靠那个职位和薪水。有的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救我的命，主你是我的盼望。等我们身体好的时候呢，我们把盼望放在哪儿，你知道吗？放在营养品， 放在健身，对吧？放在最新的高科技。我不是这种不好啊，这些东西可以辅助作用，它不是你的 hope， 它不是你的希望。所以我们把外邦神也带回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有的时候我们的婚姻中出了一些问题啊，哎，来到教会有些辅导，有些祷告缓解了，哎，缓解之后呢，他开始相信名人的鸡汤，心灵鸡汤啊，心理学、网络成功学，哎，好像这些东西就是他的神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人是亚麻逊心态，我有了一个丈夫，我还要一个情人。基督说 ：“No， 我是你的心腹，我是所谓的。”人生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经营你的婚姻，特别我们正在年轻的弟兄姐妹，经营你的婚姻，你的配偶是你的 priority， 是你的首位，是你的独一。如果这点忘记了，你的婚姻就开始摇摇欲坠，谈不上有爱可言。第二点，轻蔑跟喜乐。新郎爱新娘是绝对的爱，喜乐的爱。他知道你，你不需要向他隐藏。在你的家里头，你的先生知道太太吗？太太知道先生吗？啊，当然知道嘛，怎么不知道呢？对不对？他太了解你了，你怎么打呼噜他都知道，他非常了解你。但是有的时候有一面你的太太也不知道，你的先生也不知道，他知道他会骂死你，或者他会远离你。可是我们的基督他知道我们的全部，你知道自己的他也知道，你不知道自己的他也知道，可是他没有嫌弃我们，他仍然爱我们。他希望你的爱跟他的爱是亲密的，新郎新娘的爱是亲密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上帝是我们的大君王，我们要敬畏他；大主宰，我们要敬畏他；上帝是审判者，是烈火，我们要敬畏他；当我们说上帝是好牧人，我们要跟从他；当上帝是我们的父，我们要依赖他。但上帝说我是新郎，我渴望是你们跟我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，你的心属于我。上帝对我们说，大水不能熄灭，中水不能淹没，这是我的心，我把你放在我的心上，戴在心上为印记，戴在背上如错记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。这叫亲密。他爱我们，他渴望你跟他建立一个关系，不是把他当那个补丁，当那个备胎，而亲密的在一起。我这一次两周前呢，我在教会消失了两周。其实我发短信给我们教会的我发了 email 给我们教会所有的执事同工，不知道为什么打回来了，我不知道 email 可能有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我要出去两周，去哪儿呢？去玻璃痕了，带着我们的孩子去了一趟玻璃痕。你说哇，夏天去玻璃痕，到以色列打仗不怕吗？我们也去那个伯利恒，我去到宾州伯利恒，开车到宾州的伯利恒。我为什么去宾州的伯利恒呢？宾州的伯利恒是当时一群受难的基督徒，他们叫莫洛维亚弟兄会的弟兄姐妹，在1741年在那儿定居点，买下那块地，他们开始开拓那块疆土，建教会，建工厂，建学校。那个地方现在变成是一个美国的圣诞节最好的去处。圣诞节你们最好不要去，因为那个地方是订不到旅馆的。那个地方是很多美国总统文化名人去的地方，连达赖喇嘛也去，我不知道他去干嘛，他也去过啊。他们去是做什么呢？他们要表达对美国历史和美国价值观的尊重。美国是怎么开始的？是一群基督徒们来到这个美国。当时这个莫拉维亚弟兄姐妹从德国，他们受很多的迫害，开始即刻到德国，然后回到来到这边买下了一块土地。那在伯利恒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地方在1741年的时候，后来他买下这块地以后，他说取什么名字呢？他们中间有一个教会的领袖叫真正多夫。那真正多夫这个人呢，是德国的一个伯爵，很富有，当年缉拉了逃难的弟兄姐妹，在他的庄园里生活了很多年，后来又发生很多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只好辗转来到了美国，来到了伯利恒。 这个真正杜甫这个人是非常的可爱一个人，我特别喜欢他，因为他非常的敬虔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的敬虔。他常常讲基督跟他的关系哈，他说啊，救主不仅仅是你一个要服侍的主，更是一个要被爱的新郎。他说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在预尝羔羊婚宴的滋味，每一次圣餐都是新郎爱我们的凭据。哦，感谢主啊。他说啊，教会是羔羊的心腹，他的装饰不是自己的美丽，而是基督的伤口和基督的义。好美啊，我很喜欢他，因为他其中有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的。这些一群很小一群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到处传福音，像拉丁美洲传福音，像非洲传福音，像北美传福音，当年呢那人很少，传福音。他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 Preach the gospel, die and be forgotten。 这句话我永远不忘记的，弟兄姐妹，我这一生在世界上，他说 Preach the gospel, 传福音，然后我死了，然后被人忘记。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一生不是要为人从人而得荣耀，为自己留名，而让基督得荣耀。我们好多人要名垂千史，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个人都能名垂千史。其实这名垂千史也没几个人知道你，对吗？就是他说我这一生 preach the gospel and die and be forgotten。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啊，基督为我们死，我们这一生到底目标是什么？我们是心腹，我们到底走向什么目标？心腹预备整齐，我们又怎么整齐呢？所以这是一种对基督的极度的亲密感。他们常常唱一首诗歌，这是他们最喜欢唱的诗歌，常常唱耶稣我心的新娘。他说耶稣我心的新郎，我的灵魂属一起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？来，耶稣我心的新郎，我的灵魂属你，以宝血属我，以慈爱拥抱我，心腹等候良人，喜乐迎接新娘，我愿意将心献上，永远属于你。那这是一种亲密的，基督是我的新郎，他不是我的补丁，我要一生追随这个基督。 Preach the gospel, die and be forgotten。 他一生寻求的就是这个。感谢主，就是这个人把宾州那块早年的居住地起名叫做伯利恒，边上另外一个小城也是他们开拓的，叫拉瑟勒。所以下次你们到宾州去玩的时候，可以看看拉瑟勒，看看伯利恒。当然现在什么人都去了嘛。好，第三点我要知道一点，新郎爱我们，你知道配偶有个极大的权柄在你的手中。我们这里刚刚结婚不久的有孩子了，你知道你结婚之后啊，你的手中有个极大的 power。 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？你做太太的，做先生，你要知道你有个极大的 power， 极大极大的 power。 你结婚之后，对方对事物的反应、态度、价值观在潜移默化当中在改变的。你这个 power 就像一个电一样，就像这个电，我们这个电很可能电压不高，在中国那个220伏的电，那个电可以驱动一个电机，它还可以杀死一个人。你生命中这个全能你怎么使用它？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中间有些结婚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先读这篇经文来，生死在石头的拳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这是你的一种 power， 我们中文翻成拳下，意思就是一种 power，就是你有一种语言的 power， 你可能意识不到这个 power， 你可以杀死对方，你可以建造对方。因为夫妻之间你得知道对方的痛点在哪儿，那你就用你嘴巴里那个刀戳他一刀，把他戳死。一个人经历婚姻之后，他的心灵不再一样，不再一样，要么改变的更阳光，要被改变的更幽闷。 没有一个人说我在婚姻当中我跟我没有结婚之前一模一样，不可能。因为你的配偶有 power， 他可以改变你。你说没有改变，他想改我改变不了啊。在潜移默化当中，你变得郁闷，变得压抑，还变得喜乐和阳光。每天生活当中有个 power， 你的语言就是一种极大的 power。 我们的一生都是吃这个语言所结的果子。今天你快乐也好，你悲伤也好，你的婚姻当中快乐与悲伤的果子就是从你嘴巴的权能出来的，是苦的还是甜的果子，在你的手掌之中。我举几个例子你可能就清楚了啊。比方说你这个人真的没用，哎，你怎么不像别的丈夫那么能干呢？哎，你怎么不像别的太太那么温柔呢？你看看邻居家老王家的，哎，看看邻居家老李家的，你知道这个就是什么？这是一种权柄，一个匕首，一个炸药，要炸烂对方的心灵。你不是建造他，你在毁坏他。我们俩过不下去了，对方说随你便，知道吗？有些人动不动就说我们离婚，过不下去了。你知道你的嘴巴里是个 power， 你出来是捣乱对方的心，刺透对方的心，你手中有这个权柄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吃什么果子呢？受一个密切的关系的里头带一种生命的权能在里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啊，生死在你石头的权下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在过去的国王说，哎，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那时候他们有权柄。今天在你的家中就是如此，你要伤害对方，建造对方，就靠你的石头。我讲什么？我是讲基督是我们的新郎，他的话语带有权能，在我们身中带有权能。他说我的佳偶与我同去，我的佳偶你如此美丽，虽然黑却是秀美。这是雅各你的语言呢，他爱我们，他永远建造你，他不是贬低你，他不是移情别恋，他对你的心是忠诚的，这是基督他的爱。我今天知道很多婚姻当中在经历很多的伤痛破碎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他的爱永远不背弃你，他的权能可以改变你，他对你说的话带着生命，带着权能，你抓住他的话语。你知道牛顿他除了白天做一些研究之外，他是皇家造币厂的厂长，皇家学会的会长，挺忙的，可是他晚上的时间全部研究主的话语，全部研究神的话语，他吃下主的话语，他研究神的话语，他好好的祷告，他在寻求神，因为这是他的新郎，他跟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。我们现在在主的面前，我巴不得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，记住这句话，我们将来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，进入羔羊婚娶的时候，心腹要预备好自己，你有福了，你要穿上洁白的细麻衣，那就是信徒所信的义，活在主的面前。所以感谢主哈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知道基督是新郎，基督不是补丁。当我们生命中需要有补丁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你的面前，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，否则我们的心不改变，弟兄姐妹，上帝的祝福我们没有办法承装这个祝福啊，承受不了，它会爆裂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说主啊，我就是这一点痛苦，你给我修补一下，主说不行的，仅仅修修补补，你的衣服变得越来越烂，越来越破，你会失望的。我来是要改变你的生命，我来要成为你的新郎，我来要成为你心上的人，我对你的爱是专业的，是永不改变的。我应当成为你的新郎，成为你的首要，成为你的独一，我渴望是一种亲密的关系，我有权能改变你的生命，你需要靠近我。我们巴不得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把我们生命中的破碎忧闷带到他的面前，祷告的时候不再是给主开一个需求的清单，而是单单寻求他，主我愿意，我属于你，你也属于我。你怎么来对新郎越来越多的认识呢？ 你怎么爱得那么深呢？你多认识他，务要认识他，竭力的追求他。这是牛顿的一个祷告。我所有的发现都是祷告的回应。我可以用望远镜把视野伸延到数百万英里之外的太空，但当我回到房间里祷告的时候，无论比建筑世上所有望远镜都更亲近上帝和天堂。这是我们活在上帝应有的一个态度。基督是我们的帮助者，他帮助我们，他怜悯我们，但他不是补丁，他是新郎。他要我们专心的爱他，与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让他的全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、穿着洁白细麻衣的一个幸福，渴望遇见他的面。我现在请我们的诗歌敬拜团队，我们唱最后的那首诗歌，好吗？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
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就像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柔美，是在一切变安然，除你
的一切，你是阿拉法，你是欧米伽，你是开始，你也是终极，你是好牧人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托住万有，有全能的命令，命风浪静止，你让瞎子看见，你让死人复活，你说你是我们的新郎。主啊，让我们专一的爱你，让你成为我们人生的首位，让我们愿意追求与你亲密的关系， 好叫你的全能彻底的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过去把你当成否定，从今以后主不要再把你当成否定，因为你要我的门的是全人的更新和改变。你创造我们就是让我们能进入那荣耀的喜乐，荣耀的爱。主，你就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诗歌，我们一生敬拜主。我们中间在风雨中的，在疾病中的，在痛苦忧伤焦虑中的，主啊，你给我们学会仰望你，学会交托你，在风雨中不要止步，来寻求羔羊你的面，让我们学会从羔羊婚宴来看我们现在所走的每一步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有你在，我们永远喜乐，永远满足，因为你永远不丢弃我们，你把我们带在心上，留在心上为印记，带在背上裸错记。你的爱大水不能冲没，重水不能淹没，我们属于你，你爱我们到底，愿我们一生也爱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